一周导读。欢迎收听 SBS 广播电台中文普通话节目，每个星期天带给您的一周导读，我是胡梅。首先我们拨通洛邑研究所研究员蔡元的电话。蔡元你好。
哎，胡老师您好。
本星期呢有很多大家关注的热点，特别是这个联邦大选，因为在澳洲历史上解散两院提前大选的这样的事发生的并不多，您是怎么样看？
这回是因为这个现任这个总理这个滕博尔总理，因为他就是通过这个改革建筑业委员会的一个法案，他以他这个为导火索，说如果这个上议院两次拒绝这个通过这个法案的话，他会以他做这个为导火索来解散这个议会，进行大选。现在定的日期好像是大概在7月2号左右。
嗯，是的，也就是联邦预算案公布以后不久，而且这一次联邦预算案也提前了，是吧？
对，因为在7月2号给大选的这个准备，所以他这个联邦预算案也这个提前了将近1周的时间，在5月初的时候公布联邦预算案。
主流媒体在这方面有一些什么样的报道？
因为这个大选大家都很关注，因为就是滕布尔总理，自从通过党内的这个选票，接任总理的位置之后，第一次面临的大选。因为他刚刚在去年9月份成功挑战这个阿伯特总理的时候，他这个民意调查度是非常高的，但是在过去的将近半年中，他的这个民意调查是与日俱下，而且这个自由党现在执政的这个联盟自由党的这个民调也是逐渐下降，现在和工党是持平的，根据最新的民调是50-50，就是说很有可能在联邦大选中大家可能就是两党啊，现在的执政党和这个在野的工党可能打成平手。但是在另一方面，现任的这个总理滕布尔总理的他的这个民调支持率比这个工党领袖这个 Bill Shorten 还是较高的，所以说现在这也是给大选可以说是带来很多不确定性吧，因为在他刚刚当选的时候，就是很多分析都说他一定没有问题赢得下次大选，但是因为他这个执政的这差不多6个多月吧，也没有什么好的建树，可能说很多选民啊，很多分析人士对他都比较失望，所以说现在这个工党和这个执政党的这个民调是基本持平。
那总理滕布尔最近才率一个庞大的代表团，主要是以商业为主啊，去访华。那么他这个访华行程对这一次的大选是否有好处？是否会得分？
有人提到，就是说，因为是这个澳洲经济转型，也是要接力中国，尤其是通过这个服务业啊，这个农业产品啊什么的，这个转型也是可以啊帮助澳洲的，所以说这次中国之行也是给他会带来加分的，但是具体有多大的帮助现在也不是很明确。
另外预算也是大家的一个关注点，是否政府利用预算这个机会就是多赢得选民的支持，对他赢得下届大选得到帮助？
政府一般都会通过联邦预算案推出一些新的政策，有哪些地方在教育啊或者医疗方面增加或者削减经费，所以说这回联邦预算案是个非常重要的，尤其在大选之前。也可以从一定程度上说，这个滕博尔他这回在大选中取得什么样的成绩，也是这个会受到这个联邦预算案的很大的影响。
上届艾伯特政府他的头一个预算案呢非常的令人失望，但是他第二个预算很明显为了赢得民心就有很大的改善，就是在经济方面要放宽了很多，但实际上他还是没有保住自己的位置。这一次滕布尔的预算案不知道在这方面会有什么建树。
现在还很难说，一个比较大的改革可能就是关于这个最近1-2年连续爆出很多关于银行的丑闻，不管是那个关于这个养老金的管理啊，还是关于这个人寿保险之类， 所以说当时有很多的这个人呼吁成立皇家调查委员会，调查这个银行，但是这个政府就是取了一个折中的方案，就是通过向银行业征收特别的这个费用，每年有差不多1.2亿澳币。给这个澳大利亚证券监察委员会，又有他们对这个银行业进行更加严厉的监管，这是现在维持这个预算转案中比较大的亮点。
这一次解散两院提前大选，是不是特恩布尔所预期的，是对工党有好处呢，还是对执政联盟党更有好处呢？
这是明显他是想这样做的，要不然他不会说这个法案如果通过不了两次，他是以他作为导火索，他肯定是想这样做。他现在这个目的就是通过这个法案不通过而进行提前的大选，这是他一个选举上的策略。
就是说提前大选可能对他的胜算会更有好处。
那肯定是他这个最重要的因素，要不然他也不会这样做的。
好，非常感谢蔡元，谢谢您。
不客气。
听众朋友，接下来我们拨通新足迹中文网小纯的电话。小纯你好。
胡老师您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们知道啊，在澳大利亚呢有一种很奇怪的现象，就是普通的澳大利亚人他们不喜欢坐公共交通，这是怎么回事啊？
确实是有这么一个现象。最新的这个调查发现呢，大多数的澳大利亚人呢，他们宁可选择早出晚归开车上下班的方式来避开这个高峰时段哈，也不愿意搭乘这个公共交通。而这一个现象的主要呢体现是在中年人尤为突出，也就是说在这个45岁到54岁这么一个年龄段的这个人群呢，有将近60%人都表示说呢，自己宁可改变自己这个开车的习惯哈，也不愿意一周宁可搭乘一次的这个公共交通。
可能也有一些这个文化习俗或者说是成见吧，发现澳大利亚中上层的人呢，他们一般都不坐这个公共交通，好像是蓝领才坐公共交通。特恩布尔总理也到维州来坐火车吗？
是的，其实坐公共交通还是有很大的好处的，比如说从一个环保的角度上来说啊。然而呢，像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个现象呢，其实它在这个年轻人身上的体现的并不是很大了。
嗯，
这个调查显示说呢，现在的年轻人他们并不是很执着于自己开车上下班了。比如说18岁到24岁这个年龄群的人哈，他们就是愿意为了避免这个拥堵啊的这个交通呢，而愿意改乘公共交通。而且呢他们也是很有可能会为了这个避免这个高峰期哈，用自行车或者是步行的方式来代替开车或者是公共交通。我想这个可能也是和他们的年龄段有关系啊，可能更愿意用一些运动型的方式来代替坐车。
是的，其实也是更加环保，另外他们也没有那种固有的成见。
根据这个调查呢，他表示说呢，大家可能尤其是在这个维多利亚州的居民呢，可能感觉到哈，自从上个月呢，这个墨尔本的一些这个重大的道路工程开工以后呢，不少比如说像这个 Westgate 高速公路，也就是西门大桥这个高速公路的一些使用者呢，他们就开始改变了自己以往的出行习惯哈。据说呢，在开工后的那一周里面呢，西门大桥上的交通总量呢下降了15%，而每天早上6点到7点之间这个交通流量呢却上升了3%。也就是说呢，很多人呢选择了提早出门来避免过长时间的这么一个交通堵塞哈。而一些比如说可以就代替的路线呢，比如说不走西门大桥走其他的代替路线的这些路线上面的这个交通流量呢也都分别增长了2%到8%不等。这里呢也给我们的这个听众朋友提一个醒号，是因为这个工程的缘故呢，可能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呢，你们可能在出行的时候呢要提早计划选择适当的路线。
大家也要留意一下，因为很多地方都在施工，但是奇怪的是他们宁可改变自己的行车习惯和路线，早出晚归，也不愿意乘坐公共交通啊。
这个我想可能也是因为跟这个公共交通发展有关系哈。比如说像我们都知道，在墨尔本的这个铁路线并不像比如说其他的大城市，比如说像国内的一些大城市，甚至说像欧洲的一些大城市，那些交通铁线路是非常四通八达的，好像蜘蛛网一样密布的。其实从墨尔本这个城市的比例来看呢，它的交通线布及的这个区域呢还是很有限的，所以这可能是有一些造成了一些人他宁可要开车上班，因为他可能并不离这个交通公共交通非常的靠近啊。还有人就是提出说呢，搭乘公共交通呢，因为公共交通这个准点问题呢也迟迟得不到解决哈，靠近火车站是需要通过公交车来这个出行的情况下呢，如果你错过了一班车呢，有时候会
要等很长时间，
对，才可以达到下一班车。实际上呢，搭乘公共交通呢，可能在某些程度上呢，并不如自己开车堵车更方便哈。这是一些人的论点。
希望政府能采取更好的措施改善公共交通。另外，你还讲到啊，就是到了四月份是流感疫情容易发作的期间，也是注射流感疫苗的时候，这方面也有一些信息带给我们是吧？
确实是的。这个2016年的流感季节呢又开始来临了哈，全国这个季节性的流感疫苗的这个活动呢也从这个月呢开始启动了。我们的这个居民朋友呢都是可以到自己所在的地区的这个医生那里呢来注射流感疫苗的。而关于这个流感疫苗呢，我相信可能不少的听众朋友和我本人对流感疫苗呢都存在了一些疑问。就是觉得说这个流感疫苗到底可不可以起到作用，而且是其实我本人也有过同样的经历，因为我自己本身曾经打过流感疫苗，结果打完流感疫苗之后没有多久就感冒了哈，然后当时就会责怪是不是流感疫苗反而会使你真正得到流感呢等等哈。这里呢就有一条正好非常应时的这么一条消息哈，就给我们讲一讲这个流感疫苗到底是一个怎么回事，这么一个知识小问答这么一个消息。首先呢就是讲一下流感疫苗到底可不可以保护我们呢。今年的流感疫苗呢确实是扩大了这个它的防御范围哈，可以预防四种类型的流感，往年呢是三种类型的。这四种类型的流感呢包括两种 A 型流感和两种 B 型流感。这两种 A 型流感呢曾经引起了最近两次这个人类流感的大爆发哈，一次是在2009年的这个 H1 变种，也就是说我们当时知道的这个猪流感，还有一次呢是这个1968年 H3 的这个变种，当时称为香港流感哈。然而呢这个 B 型变种呢其实才是我们真正需要预防的这么一个流感哈。这两种 B 型的疫苗呢其实将产生良好的这个反抗防疫这么一个机制，在你身体里产生这么一个机制，并且呢这样交叉保护使身体呢可以免受其他类型的 B 型的这个变种的入侵。比往年的这个流感疫苗呢多一种哈。流感疫苗到底是不是免费的呢？这个疫苗本身哈，去注册的时候你的疫苗本身呢实际上是免费的，但你再去不同的地方哈，去医生啊或可能有时候去药店之类的地方都有提供这个注射的这么一个服务哈。你当时如果是需要付费的话呢，你是支付的是这个医生的咨询费用，也就是说呢这个政府提供的这个流感这个疫苗本身呢是免费的。因为我知道有些可能听众朋友知道哈，比如说他们相应的单位或公司里面会是提供这个免费的流感疫苗的注册的，也就是说呢这个当时这个注射这个服务的这个费用呢已经是被免掉了哈，因为疫苗本身已经是免费的了。
还有老人家好像也是免费的，就是包括服务也由政府来负担了。
是的，今年的流感疫苗已经扩大了这个防御范围了，都扩大到四种了，那是否可以让你得到全面的保护呢？很可惜哈，这个答案是不尽然的。这个流感这个病毒呢其实只是引发这个感冒和流感的十种病毒之一，疫苗呢它是有作用的，但它并不是完美的，也就是说呢你注射了疫苗可以帮你防御它相应的这几种流感的病毒哈，然而呢它并没有办法保护你免受其他别的种类的病毒引起的感冒或轻微的流感，就是说呢但是呢它确实可以保护你远离一些最可能发生的或者是最严重的那些流感病毒，但一些其他轻微的流感病毒呢它仍然在那里，并不是被这个疫苗会抵御的。所以这个也是让大家，
所以听众朋友也要留意，尽管你打了这个流感疫苗，你还是要远离人群比较集中的地方，也还是要注意在流感季节的防护作用是吧？
确实是的。然后最后这个问题呢，就是刚才我们之前提到的，说怎么有的时候说这个打了流感疫苗之后反而会得流感呢？这个答案其实是不会的。其实疫苗里面呢并不含有活体流感病毒的，疫苗其实 是死的，所以呢它并不会带来真正的流感病毒的感染。
嗯，最好的办法还是有什么问题就去看 GP， 看你的家庭医生。谢谢小纯。
嗯，谢谢您胡老师。
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电台的一周导读节目。接下来我们听一听塔州华人报记者清风带来的报道。清风你好。
胡梅你好，早上好。
前不久塔斯曼尼亚的州长率领代表团前往中国访问，这次访华一定是硕果累累啊。
是的是的，确实是硕果累累。塔斯曼尼亚州长率领一众来到塔斯曼尼亚的姐妹省是福建省，今年也是福建与塔斯马尼亚州建立友好省州关系的35周年，然后他们也在福建省举办了一个塔斯马尼亚州的一系列的文化和商贸活动，具体的日期是在4月11日到17号。
那么这一次主要的成果是什么呢？
具体的成果就是进一步的寻找商机来推动进一步的合作的发展。比如说在4月10号的时候，福建省省委书记尤权就在福州会见塔斯马尼亚州长威尔霍奇曼。尤权也指出，从1981年福建与塔斯马尼亚建立友好关系以来，然后民塔双方在高层往来、民间交流、经贸、文化等合作领域都不断的加强。然后特别是2014年，尤权省委书记在澳大利亚与塔斯马尼亚州长签署了一个合作发展混合委员会的协议书，然后为两省的经贸和产业合作进一步的提供了进一步的这个基础。另外一个活动就是在4月11号，作为塔斯马尼亚州的主要活动，塔斯马尼亚商品嘉年华在福建省最大的零售企业永辉超市也开幕了。就比如说大家都知道奶粉啊、蜂蜜啊、红酒和鲍鱼都是塔斯马尼亚的这个特产，也受到了国内市民的这些热捧。
嗯，对，特别受到中国人的欢迎。
习近平提出的一带一路带来的变化也是革命性的。比如说去年塔斯马尼亚对中国的出口就增长了26%，未来呢也将在更多的领域如文化教育、服务业合作、人员交流等方面有更深入的合作。州长也说他也欢迎中国的资金来帮助塔斯马尼亚建设旅游业的基础设施，建更多的酒店或者是开发的更多的景点。让我们回到就是在永辉超市举办的这个塔州商品嘉年华。
嗯，
就是我们已经有这个数据显示啊，就永辉超市比如说从2005年从澳大利亚就采购了很多的葡萄酒、羊肉还有澳陈等产品，多达那个1.2亿元人民币。但其中呢，从塔斯马尼亚也采购了大量的这个鲍鱼、车厘子、苹果的农产品，近接近1000万元。对于这次州长访华的这个成果，成绩很显著。就是永辉超市的这些负责人表示，未来将持续打造全球采购垂直供应链，与塔斯马尼亚企业就进行更紧密的多层次的这样的一个合作。
澳大利亚塔斯曼尼亚州和中国福建省的这个关系啊，看来是不同一般。因为上一次2014年11月的时候，习近平主席专程去了塔州，他曾经是福建省的省委书记。
大家也知道，就是由于塔斯曼尼亚和福建省的这层关系，习近平主席在2014年11月访问澳大利亚的时候，还特别访问了塔斯马尼亚州，还特别看望了时任塔斯马尼亚州长的这个亲属，给他们带来了亲切的慰问，还互相交换了礼物，也显示出习近平对他的这个老朋友的这个眷顾吧。
嗯，这是上一次，就是2001年塔州的州长访问中国的时候，那个时候他是担任福建省的省委书记是吧？
是的，就像塔斯马尼亚州长在一个会议上所说的， 今年是庆祝两地之间友好省市的关系35周年，也是塔斯马尼亚州非常珍视的一段友谊。同时呢，他说也需要放眼未来，看到未来如何为两州人民带来共同的繁荣和进步。就塔斯马尼亚的州长这次在福州也是不遗余力的推销塔斯马尼亚的一个核心竞争力吧。就比如说，首先是最重要的是塔斯马尼亚州有极其优美的自然风光，有着非常美丽的海岸线，还有一个非常纯洁而洁净的野外环境，优质而新鲜清洁的饮料、食品和水产品。更值得一提的是，塔斯马尼亚州禁止在境内进行转基因作物的种植，因此塔斯马尼亚州的食品也有着纯洁纯粹的美誉。
那这一次州长率团访问中国取得了很大的成绩，那么各方面有些什么样的反应呢？会不会也有人说大家都看好了中国人的前代，为了发展经济向前看？本地人怎么样看，对这一次访华有什么样的评论呢？
本地人的态度啊，就像您说的，也是充满着两面啊。第一面，就有些人觉得切切实实的是需要这个国外资本的注入，塔斯马尼亚的旅游业特别是酒店业有着差不多3000个床位的这样的一个空缺，塔斯马尼亚的州长也瞄准了就是海外投资者的这个钱袋，然后让他们来投资来补足这个空缺。有另外一些民众，他们的反应就是啊，如果都这样的话，那可能如果大力鼓励基础设施的这些建设的话，那么有可能对塔斯马尼亚，特别是霍巴特，澳大利亚的第二个古老的城市，对它的一些历史建筑可能会带来一些不可磨灭的这样的一些毁坏。我想啊，我们总能够在这一个变革的过程中寻求一个中心点，寻求一个平衡点，让两个方面的这些人都能够觉得哎都可以接受，我想这样才是能够取得双赢的一个基础吧。
嗯，好的，谢谢清风，谢谢你的报道。
好，谢谢胡梅。
听众朋友，接下来我们接通 BQ 澳洲杂志的编辑韩松子的电话。你好，韩松子。
你好，胡梅老师。
在本星期的报道里面，给听众朋友带来一些什么样的内容呢？
在本星期呢，我们 BQ 杂志做了一期关于神奇的职业的采访，其中包括了一个催眠师。我相信很多朋友都会对催眠师这个行业非常的感兴趣。
嗯，没错。
他们是如何去催眠人，然后以达到治疗的目的的。所以可能我今天想讲一些这个。
嗯，好啊，神奇的职业。
大家都会对催眠师这个职业非常的好奇，因为他能够通过催眠为人们解决的问题可谓是五花八门的，比方说是减肥、戒烟、克服特定的心理障碍和提高运动表现等等。所以有的时候会让我们想，催眠真的可以解决这一切吗？所以我们的 BQ 的记者就独家采访催眠师 Helen， 为大家揭开一下这个催眠的神秘面纱。
一般人都达不到，就是说很难有人能够做催眠师，它是什么样的原理，怎么做呢？
其实呢，大家对于催眠的一个最大的误区就是，催眠其实并不是操纵人们的思维或者是意念来达到目的的。据这个催眠师 Helen 说，其实每一个找到他们来进行催眠疗法的顾客都是出于自发的动机来的。比方说戒烟是他们很大一部分的客户来源，那么他们就也不能让一个不想戒烟的人突然充满了戒烟的动力，而是说那些本身就非常想要去戒烟的人找到他们，催眠师才能够帮助他们达成目的的。
哪一些人需要催眠师的治疗？催眠师又怎么样来治疗他们呢？
需要催眠师治疗的人，首先他们要有强烈的意愿去改变自己，才能够找到催眠师来进行治疗。据催眠师 Helen 所说呢，其实每个人的生活都有一些特定的行为模式，用英文说就是 pattern。 比方说体重超重的人或许都喜欢饭后来一份甜点，或者是下班后就直接躺在沙发上看电视。那吸烟的人可能就喜欢饭后点上一支烟，或者是在需要集中注意力的精神的工作的时候来点上烟来提高自己的状态。其实催眠治疗的基本原理就是改变这些的行为模式。Helen 说，其实催眠最终来说改变我身体的是想法， 通过改变对某些行为模式的观点和想法，催眠师可以让一些更有益的行为去替代过去不健康或者没有好处的行为。
那么催眠师他怎么运作呢？
催眠师会通过催眠客户，让客户进入一种类似于做梦的状态。在这种特别放松的状态之下，催眠师就可以与顾客进行潜意识层面的交流。比方我们同样以戒烟为例的话，催眠师会让顾客分享除了吸烟以外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他们感到愉悦的，或者是能够让他们集中精神的。那么通过和客户的交流中，并且让客户分享自己过往的人生经历，催眠师就可以找出他们希望改变的行为的替代品。比方说饭后吃上一个最喜欢的水果呀，或者是在需要集中注意力的时候喝上一杯茶等等。总而言之，就是让好的行为来替代坏的行为。
这个倒是挺有意思的。那么治愈率也不错，是吧？应该是。
据催眠师 Helen 所说，其实治愈率的这一方面也要看这个顾客的配合的程度。那有些人呢，可能通过催眠只是解决了一些小的问题。让我觉得特别有意思的一点是，催眠能够提高运动表现。有很多的运动员都会在赛前去找到他们，比方说在 AFL 的季节就有很多的足球员的客户他们，而且有许多的其他类型的运动员，包括像射箭啊、赛马啊等等。
这个很有用啊，很有效。
对的，而且我觉得非常神奇的是，其实他通过催眠运动员呢，催眠师可以让运动员在催眠状态的类似梦境中重新审视自己的运动表现，相当于是在进行一个慢速的放大细节的回放，就好像我们在看电影一样，它突然是慢速的了。那通过这种的催眠，运动员们可以发现自己平常并没有注意到的技术问题，然后并且进行改善。
这真是让我们认识了一个不熟悉而又感到神秘的专业。接下来是不是也讲一下在 Warby 的一个开放式动物园？我看你们的标题很有意思，当我们在笼子里，动物在外面。
我们的这一期的话题是 Warby 的 Open with Zoo， 记者专访了动物园的工作人员，并为我们讲了一些动物的有趣的事情。比方说，世界上大部分的动物园都是动物被作为一个监禁者，在一个狭小的笼子里，那人们是在外面看的。但其实呢，在这个 Warby Open with Zoo 呢，就是我们是在一个狭小的车上，但是动物是在200公顷的一个空地上随意的行走。我觉得很有意思的一点是，当我们在笼子里看到动物在外面，我们成为他们的风景的时候，我相信就是人的这种想法会有一些改变，尤其是对于人和自然的相处的这个相处之道吧。
真是像换位思考一样啊，换位感受一下。
对，感受一下他们在笼子里是什么样的感觉。
对，这个创意是很有趣。在澳大利亚有很多保护动物的这个积极人士，那么他们是怎么想的？我们呢，设身处地的为动物来设想。
对的，其实人类其实在地球上生存的时间，我们可以说是晚辈了。相对于动物来说，它们在这个地球上生活的时间比我们要更长久的多。我觉得这个 Warby Open with Zoo 它通过这样一种方式，让人们重新反思是否可以跟动物更和谐的相处。那其中呢，其实他们动物园也有提供一些有趣的项目可以进行体验。比方说在很多动物园当中，我们都可以看到说动物的表演，但是与其他动物园不同的是 Warby 的 Zoo 它会让动物是完全表演他们平时的状态，并不会是过分的去训练他们、培训他们。其中有一个很有趣的是，有一种动物叫做非洲叟猫，这个叟是一个草字头下面加一个数字的数。这种猫呢，它长得是猫的样子，但其实它的外表很像豹子，是豹纹的，所以非常的漂亮。非洲叟猫它们可以跳得非常的高，甚至可以触碰到天空中的鸟。所以说。对，所以说在这个动物表演当中呢，驯兽师们他们也只会把食物抛上天空，让非洲叟猫跳起来去接住食物，并不会说像我们看到可能在一些动物园或者是马戏团当中过分的训练这个动物。我想这也是一种对动物的尊重吧。
嗯，这个真的是特别的有趣啊，很有意思，也是我们平时特别是从中国大陆或者是亚洲国家来的人呢，都不太会想到这一些，因为空间的拥挤都是把动物放在笼子里。
这个 Werribee Open Range Zoo 它除了有这些动物的表演之外，它最近还推出了一个新的项目，然后这个新的项目呢，我想很多的喜欢动物的人会非常的开心，它的中文名字叫做草原梦乡。
名字很好听。
对的，因为 Werribee 的 Zoo 是一个非常空旷的一个场地，是动物都在外面的去行走的。那它会在这个动物园当中有几所小房子，人们可以住在里面，真正体验一下在非洲草原住的感觉。可能早上你推开窗户，你就会看到袋鼠跳过，然后呢你推开另一扇窗户，可能就会看到斑马或者长颈鹿在远处吃的树叶，所以给人的感受会是非常的不同的。
这宣传了一种动物和人能够和平共处，就是保障我们社会的生态平衡，是吧？
对的，这也是他们的一个宗旨所在。在让人和动物近距离的接触中，可能是每天早上醒来你会看到动物的这种状态中，你会对人和自然的这个关系可能有更深层的了解。
嗯，这也是澳大利亚的一个特点，像这样的草原梦想或者这一类的动物园呢，真的在别的地方不太容易看到。好，非常感谢汉松子，谢谢。
谢谢。